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岛，我是 Joe Hashmire， 我想祝你复活节快乐，充满喜乐。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岛，我是 Joe Hashmire， 我想祝你复活节快乐，因为我们正在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基督徒会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呢？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本书里充满了精彩的故事，所以就盲目的相信了呢？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证据和理性来得出结论，复活真的发生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请出一位无神论者 Alex O'Connor。 在他去年的一次采访中， O'Connor 审视了所有反对复活的主要论点，并逐一展示了他们为什么站不住脚。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基督教的论点进行了令人钦佩的钢人化处理。现在他会给无神论留下几个半开的门，我会在视频后面解释为什么这些门也行不通，以及为什么对历史证据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尽管听起来不太可能，但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但首先，我想让你花点时间，我想让你试着想出所有你能想到的关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合理论点。这样做，到视频结束时，我们看看这些论点中还有哪些能站得住脚。现在当你思考的时候，我想花点时间表达我对所有在 shimlessjoe.com 支持这个频道的人的感谢。能和大家互动，在整个大斋期与你们同行，真是太棒了。我很高兴 Patreon 进入新阶段，我每周都会进行两次直播问答，这是支持节目的好方法，希望你们喜欢这些额外的节目内容。好的，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你可能会提出的反对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要论点。他们通常分为三大类。耶稣并没有真的死在十字架上，他只是看起来死了。他确实死了，但是使徒们编造了复活的故事。或者最后一种，他确实死了，使徒们也没有撒谎，但他们对复活的理解 somehow 被误导了，比如像集体幻觉一样。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理论通过数据是如何站得住脚的。我想从证据中得出五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论。首先，耶稣确实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罗马人非常擅长杀人。
复活节早上发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人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人们声称在他死后看到了他，并且愿意为这个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呢？现在好吧，也许他没有死，不太可能。正如他们所说，罗马人知道如何杀人，而且据说他们会检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人方法，他们知道怎么做，所以他不太可能就这样活了下来。
是那个用长矛刺他的人吗？据说长矛上有血，还是说他被刺了？
是的，是的，有人用长矛刺他，就是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这基本上是为了确认他是否死了。
据我所知，我们只知道一个有人在十字架上幸存下来的例子，即使那个例子实际上也支持了基督徒的说法。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是罗马人的合作者，他提到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村庄，看到了一场大规模的钉十字架处决。他认识其中三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由于他当时是皇帝的代表，他能够直接向凯撒为他们求情，让他们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凯撒立刻命令把他们取下来，并要尽最大的努力照顾他们。然而，其中两人仍在医生的手中死去，第三人则康复了。我见过无神论者以此为证，证明有人可以在十字架上幸存下来，但这实际上证明了相反的情况。罗马人并不是认为这些人已经死了，然后其中一个 somehow 幸存了下来。他们必须在最后一刻得到赦免，才有一线生机，即使那样，其中两人还是死了。钉十字架是一种漫长而残忍的杀人方式。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即使你能在中途干预试图救人，他们也很可能仍然会因伤而死。所以，我们假设耶稣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罗马人 somehow 犯了错，他 somehow 在完全的钉十字架处决中幸存下来的人。如果真是那样，你真的认为他几天后会随意的和路上遇到的陌生人一起吃面包，或者向朋友展示他的穿刺伤口吗？他会处于危急状态，需要约瑟夫斯所说的那种及时医疗救助。即使他三拍幸存下来，我们也不会想象他会立刻站起来。所以，任何认为耶稣三拍在受难节、酷刑、背负十字架、钉十字架本身、肋旁被刺之后幸存下来的理论，都根本没有认真对待历史证据。好的，所以耶稣确实在受难节死了。然而，在复活节主日以及复活节后的40天里，人们声称看到了耶稣。 我们掌握的最早的历史证据，甚至比福音书还要早，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其中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之前做过一期关于这个所谓的哥林多信经的节目，链接在描述里，但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些。保罗在这里描述的是他在复活节几年后成为基督徒时所学到的东西。虽然保罗显然是在对这个信经进行自己的评论，指出那五百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活着，并且加上了耶稣向保罗自己显现的复活，但即使是像 Richard Carrier 这样的激进怀疑论者也必须承认，这个信经的核心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用 Carrier 的话来说，这个信经可以追溯到宗教起源的证据非常充分，没有合理的理由可以否认。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很多人独立声称他们亲眼看到了复活的基督，包括十二使徒，还有更多的人。而且重要的是，人们讲述的故事都非常详细。我们有目击者的记载，人们不仅与耶稣交谈，还做了像在马太福音里记载的人们触摸基督并敬拜他的事情。路加告诉我们，有人和耶稣一起走了七英里到以马忤斯，然后邀请他到家里，他在那里向他们显现，然后消失了。为了证明他不是鬼魂，耶稣甚至在路加福音后面告诉使徒们，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约翰描述了耶稣出现在一个锁着的房间里，他向使徒们吹气，然后一周后邀请多马触摸他的手和肋旁。换句话说，这些不仅仅是信徒们说，我看到一个人站在远处，我想那可能是耶稣。而且重要的是，这些与基督的相遇涉及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我们如何看待那些目击者呢？他们中许多人非常了解耶稣，后来却说他们看到了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一个解决方案是说，显然他们在撒谎，但正如 Alex O'Connor 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反驳。
几天后，人们声称看到了他，也许他们在撒谎，但你不会为了你知道是谎言的事情而赴死。你愿意为那些你认为是真的但实际上是假的事情而死，但人们很少愿意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信仰而死。那真的不会发生。
请注意，这里的说法并不是指所谓的目击者总是说实话，而是说人们撒谎时总有某种动机。这种动机可能是恐惧之类的，但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试图获得一些东西，比如金钱、权力、物质享受等等。但基督教的显著之处在于，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会促使使徒们撒谎。他们没有变得富有，他们没有过上安逸的生活，相反，他们的一生从他们选择跟随耶稣开始，到除了十二使徒中的一人之外，其他人都被折磨致死为止，他们的生活似乎比不相信福音要艰难得多，而不是更容易。耶稣实际上提前警告过他们这一点，在马太福音十章里，耶稣警告他们，他的信息甚至会使家庭分裂，并且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耶稣和彼得有这样一段对话，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回应说，他应许永生和天上的荣耀。但请注意，只有当使徒们真正相信耶稣的信息以及他兑现这些承诺的能力时，这才会对他们有吸引力。几年前 Babylon B 在一个有趣的视频中指出了这一切，想象了使徒们密谋偷走耶稣的身体并谎称复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自己被谋杀而精心策划的，这样的对话会是多么荒谬。
我们要偷走他的身体。好的好的，我跟着你。接下来呢？然后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他从死里复活了。哦哦，你知道我加入了，我已经喜欢上了。好的，经典经典。然后呢？然后我们都会被残忍的谋杀。哦。
等等等等等等，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能很快的再讲一遍最后那部分吗？
哦，什么？我们被谋杀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喜欢，我喜欢。我的意思是，别误会我，彼得，我跟其他人一样喜欢一个好的骗局，对吧？对吧？但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先得到财富、名声和好运，对吧？
不不，听好了，你会被憎恨，
憎恨，
余生都会被逼迫和辱骂。哦。
所以Connor 以正确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目击者总是说实话，甚至也不是说没有人会为谎言而死，因为人们确实会为他们被欺骗而相信的虚假事物而死，而是说人们很少会为了自己都不相信的信仰而死。无论你对复活节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如果你的解释涉及到数百名目击者即使在酷刑和死亡的威胁下也撒谎，那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解释。但当然，仅仅说使徒们认为他们说的是实话是不够的，我们怎么能确定他们没有被迷惑呢？使徒们被迷惑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Alex 通过指出其中一些同样显而易见的问题来处理它。
想象一下，你每天都和这个人在一起，和他一起生活，和他一起吃饭，而且你几天前才见过他。然后想象一下，有人设法让你相信他们就是我。即使我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他们可能也无法说服你。
是的，
那就是我。或者他们可能产生了幻觉，集体幻觉。最早的福音书，新约来源之一是保罗的书信。在其中一封书信中，保罗提到耶稣曾一次性向500人显现。在一些福音书里，你至少会看到一些集体显现，至少不止一个人。有时你知道一群门徒，12使徒都同时看到了耶稣，你不会有那样的集体幻觉。所以他们似乎也没有弄错。所以如果他们没有弄错也没有编造，那怎么解释这些人声称在他死后看到了他呢？而基督教呼叫学者会说，唯一真正合理的解释就是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你不能可靠地相信耶稣的复活是冒名顶替者或幻觉的结果。Alex 阐述了为什么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更不用说所有人都会相信一个冒名顶替者是不太可能的，但他甚至没有提到耶稣向他们展示伤口这个明显的细节。但更普遍的理论是存在某种集体幻觉。问题是，怀疑论者在这里提出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找不到任何一种集体幻觉的经历，其外观和声音与用来解释耶稣复活的说法有任何相似之处。但 Alex 似乎认为这很合理，所以我们来看看他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个有趣的论点，而且相当有力。然而，我的回应一直是，这种排除法非常巧妙，而且通常就是这样进行的。但它也可以反过来。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试图证明存在集体幻觉这种事情，我知道这很特别，但确实存在集体幻觉。我试图通过说，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呢，来证明它。也许他们撒谎了。他们不会那样做，因为他们不会去送死。或者也许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拜托，那不会发生。那打破了所有的物理定律。所以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这个。
是的，
这有点取决于你从哪里开始。
所以我们来讨论这个论点的两部分。你会注意到，在 Alex 的反驳中，他提出耶稣不可能从死里复活，因为那会违反物理定律。现在，这很好地总结了许多反对复活的怀疑论观点。它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样的事件自然是不可能的。而这个论点是循环论证，而且相当糟糕。复活的巨大意义在于证明耶稣是神，自然的法则不能约束他，他是自然的创造者，甚至死亡也不能约束他。所以，有人争辩说复活违反了自然法则，就像一个会计师说，这里不可能发生银行欺诈，欺诈是违法的。关键在于，无论你是在寻找有人违反金融法规，还是死亡本身，我们都在寻找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一个超出你通常预期的事件。所以，一个相当于从死里复活需要一个神迹的反驳，很难说是反对基督教的论据。我们同意这需要一个神迹，这才是重点。如果你补充说，神迹不会发生，那么你是在武断地假设你的结论，而不是根据实际证据推导出结论。 这在讨论开始之前就阻止了讨论，因为你的证明标准与神迹的定义完全矛盾。但是，好吧，如果我们不打算直接否定集体幻觉理论，那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呢？坦率地说，他们提出的并不是幻觉的运作方式。广义上讲，有四类人与幻觉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情感性精神病患者、眼疾患者以及某些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比如帕金森病。在我们其他人，也就是所谓的普通人群中，大约有7%的人报告曾经历过视觉幻觉，但研究似乎表明，其中很多是药物引起的。所以，请记住我之前提到的观点，复活的显现实际上是多感官的，它们涉及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这使得它们被称为多模态幻觉。这种幻觉即使在那些患有幻觉的人群中也相当罕见，除了那些患有真正精神病的人。所以，除非你声称数百名目击者都恰好是未确诊的精神病患者，并且恰好看到和听到完全相同的多模态幻觉，否则这根本不是一个合理的理论。现在，偶尔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会指出所谓的群体性阴性疾病，即一群人说服自己生病了，即使他们实际上没有生病，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症状。所以，你知道，你可以说服一群人，他们喝的水被污染了，即使水实际上没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开始抱怨，感到不适。但这属于不同的范畴。新阴性疾病和多模态幻觉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从一个跳到另一个。所以，不，你不能合理地将使徒们所见证的解释为脱离现实的精神病发作。如果你认为你可以，我邀请你去寻找一个有数百人患有类似疾病的医学记录案例，包括多模态，比如进食和交谈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事件到底有多相似。我敢打赌，你找到这种证据的可能性将是奇迹般的。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再补充一个 Alex 没有提到的细节。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还记得我之前提到的一世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吗？他提到了另一个细节，这与我们理解复活有关，那就是犹太人过去非常重视人的安葬，他们会在日落之前把那些被判刑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取下来并埋葬。现在，从语境来看，约瑟夫斯并不是在谈论耶稣，他谈论的是埋葬被钉十字架处死之人的普遍做法。但这位福音书作者的说法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即耶稣在日落前被取下并安葬在亚利马太的约瑟所拥有的坟墓里。然而，52天后，在五旬节，彼得可以在耶路撒冷本身的人群面前站起来，发表一篇演讲，对比大卫的身体仍在坟墓里，而耶稣的身体却不在了。现在，耶稣的追随者和反对者都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福音书作者甚至提到，坟墓外面曾设有一小队守卫，以防使徒们偷走尸体。所以，如果耶稣的身体还在坟墓里，你只要走过去指着他，就能立刻终结基督教。更重要的是，最早反对复活的论点，即使使徒们偷走了尸体，这个论点本身就预设了坟墓实际上是空的。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认为这都是集体幻觉的人，那么他们都幻觉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他的身体恰好在同一时间失踪，这难道不是一种奇怪的巧合吗？有时有人指责基督徒，说我们相信复活是基于盲目的信心，仅仅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我认为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不相信，往往源于对神迹可能性的盲目反对。一旦你允许复活可能发生，那么这显然是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最有力、最清晰、最明确的论据。耶稣预言了他的死亡和复活，然后他死了并被埋葬，随后被数百人看到复活并得荣耀。这是我们的信仰，但这也是历史事实。正是鉴于这些事实，我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复活节。我是无耻教皇党的 Joe Hushmeyer， 神祝福你。